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欢迎大家收听《往事如风》啊，这是我们今年2020年的第一期节目。我怎么说这个2020年觉得有点绕口啊？很难得我们三个人终于聚到了一起。我是孙浩，
我是碧辉，
我是丹丹
啊。其实呢，作为新的一年吧，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总回顾咱们2019年整个的这个《往事如风》的这个就是这个节目的基调的话，好像稍微有一点沉重啊，就是沉重的话题偏多一点点。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和大家聊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啊，就是这个他们叫这个就是采菊东篱下，对吧？悠然见南山啊，这样一个生活状态。那这个生活状态是关于谁的呢？关于李子柒的这个生活状态啊。所以呢，我估计聊到最后，希望先给你们俩打个预防针啊，不要聊到最后又聊到这个就是特别复杂的一个背景，咱就享受一下整个李子柒的这个画面吧。首先是
我记得这个话题还是丹丹先提出来的要聊的，然后做了大量的功课。其实丹丹在给我们布置作业的时候，我对李子柒还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也是呀，我只是看到了好几篇夸他的文章，我就觉得有那么好吗？
我连夸都没夸。后来你还记得吗？咱们就我就说这个是谁呀、我还真的一眼睛一眨就觉得什么李可染，我就说我说聊他干嘛？完了孙浩就说别说，看视频去。然后我就认真的看了、一看就迷上了。就看了好多集。
我也是。
您也喜欢、是吗？
对，我也是，就是我就觉得啊，好吧，我啥都不管，我先看他做的这些视频到底怎么样。然后我看的第一集就是他那个讲那个稻子，就是他从稻子的整个生长周期到他怎么样收获了，然后怎么样做出一顿饭来。我当时就很吸引，然后就连续的看了十几集，反正就没忍住。对，就跟碧辉一样，就没忍住。然后我就觉得确实是很有才，而且做事情很厉害，各种动作很麻利。
对，
一看就是多年在农村待过的，这是假不了的。
对
对,
对，我第一期看的是他那个做黄豆的那个
酱油，做酱油、
做酱油、
对不对，
种黄豆做酱油。然后第一几头几个镜头我一看，我就觉得是有点假。为什么呢？我就看到他穿的那个拖鞋，那个人字拖、在泥地里面就下种子我觉得再还要拿个锄头给你拨弄
一
下土，我说这个是做干田活的那些着装嘛，是吧？哎，后来不对，就看他那些很麻利，像你说的，把那个菜啊一扭过来，确实我现在都没办法像他做的那么就那么麻利，或者说切菜那个刀工，肯定跟正式的厨师没办法比。但是跟我比起来呢，他真是很麻利了。
对，
孙浩呢？
对啊，
我是3年前就看过他的视频。其实他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在看。实际上，其实李子柒的出现是在什么时候啊？是，就是这个《舌尖上的中国》，你们都看那个纪录片出来以后，然后很多就是整个引发了一个中国就去做这种纪录片的这个风潮，然后后来不就做了很多嘛，很多这个纪录片，包括这个就是中，我估计你们俩又都没看过，中国还做了一个很庞大的纪录片，就是各个省。他各个省的这个介绍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比如说海南是什么样的，西安是什么，就是陕西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其实我当时就是我曾经有一段教中文，我当时会让我的孩子们去看那个，就是你是出你的祖籍是哪里，然后你去看那个纪录片，就是那个很好。紧接着后来就出了一批的这个就是关于美食的这种节目，
自媒体是吧？
对，然后包括其实后来不是火了的那个王刚在 YouTube 上，厨师王刚，
我也光听说了，我还没看。
然后他是以自己特别的一个就是说话声音，他就说放点葱，放点蒜，就是那种很就是这个节奏感特别强，然后不像正常的一个就是说好像说是一个咱们说的一个播主的一个形象啊，就是一个很乡村的这样一个厨师这个形象出现的。然后李子柒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出现的，然后呢 他是走了一个就是说走了一个叫视觉欣赏的这样一个风。当时我们看他的时候、是觉得说是哎，你看就是现在的自媒体就是这种小的自媒体、它可以制作这么精良，当时是按照那个画面就是看画面、其实一开始我和我老公没有看就是说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挖他的背景、
对，没有去想说是、我们当时就觉得就是演一种生活方式。其实我们首先可能当时第一直观感受就不是说是他自己在做，就是觉得这是按照一个
团队
对、一个片子、拍片子的风格来去看的这个内容、所以其实我没有八卦背后的一些东西。到后来他们再把这个东西去拉出来说是李子柒是不是真的在做还是假的在做、其实因为我有一阵子就我也觉得是假的，就是我记得我忘了看了已经，因为我看的比较早了，我这次没有再从头再去翻、就是他包那个树皮，他要砍那个树就包那个树皮、然后他连手套都不戴，就是那种、我就觉得即使现在的农村人可能也不至于说连手套也不带，而且那个树皮上的那个倒刺很多嘛、就是看
如果说我们贵州那边是真不戴手套，就是干农活没谁戴手套，但是那个手肯定是比他的那就老茧呀粗糙的多了。
可是你说
他的手其实不至于说像就说像我们贵州那边农村说干了这么多年农活的那个手什么都不怕，
对对对，
他的手没达到那个程度。
对，
插一句，你们说到手、我当时就看第一集、这个做酱油的那个、我就觉得一直看一直就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是摆拍的、团队还是怎么样，因为那时候已经有文字了嘛、质疑他、然后我就特意把他那个 pause 那个暂停、然后放大、因为我在手机里面就放大看，哎呀他的指甲缝是脏的，然后后面呢我很多集都注意他的手，我发现有一集他的手指甲都是有一面有淤血，可能是做农活时候就砸了一下、或锤子砸了一下或怎么样，就是有一个那个 bruise 就那种、
你有没有想过那个手有可能是别人的手？
没有，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嘛，
他手挺瘦长的、
对，
他的那个手其实一直没变，但是他那种就是粗糙的程度也好，老茧的厚度也好、绝对没有达到说像我小时候、我舅舅家那些真的农村里边的人、那种手掌特别厚实、然后手指头特别粗大，而且真的是老茧一个接着一个的。
有的人的长相，有的皮肤啊，怎么做他都不会起、太起老茧，但是我发现他的手背的那些皮肤就比较苍老，颜色还不一样。
他肯定是干活的，但是没达到说可能真的干了一辈子农活的那种。
对，您家里才20多嘛。好，对不起，我打断了宋浩。
没有。我其实当时就是觉得说，因为我自己家院子不是大嘛、然后呢，我有两年喜欢就是在院子里种菜。我种了两年以后，我就发现就是。李子柒刚出来的时候，你看他不是做饭嘛、他就到院子里去摘点辣椒呀、什么摘点什么长豆、豆角啊、然后我就说这就去扯啊，这肯定不是他一个人种出来的呀、我就想种的那么好、就是、哎，我就觉得因为我自己尝试过种菜、我就觉得太难了其实、然后种的那么好，还就是说是那感觉好像很悠闲啊，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他其实想反馈的是一个生活状态。其实你没必要去深挖他后边这个东西，他就是想给你传达一个这样的生活也还 OK。
对，我也觉得你说这个很对，就是他这个片子为什么大家很喜欢，尤其是海外华人，对吧？或者说外国人，一些对中国可能从没去过中国的，就在 YouTube 上面看以后特别特别喜欢，各种用各种语言去留言，就是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就是咱们从古代一直推崇的那种田园的那种恬静，就是乐于生活啊，乐于现在，就是即使我物资条件比较差，可能没有城市里那么丰富，但我也还能享受内心的那种宁静、满足或者美。其实我是觉得他很有美的品味，我个人觉得、
对，
对吧？
是的，
即使人家是在那拍一个切菜。但是这个菜板旁边那个墙前面就放了一个小花瓶，就弄了一个插的是茅草也好，是桃花也好，反正每次都是有一个装饰在那儿的。
那时候是辣椒，
对，尤其是什么小水管，也是用竹筒啊、弄了一个造型。它盛饭的那些东西，我都觉得哪儿买的呀？就是那种木头的，那样造型很弯弯曲曲的，好像敞开了一朵花一样那种。
对，
就它有一些小小的细节的美，它把那些美好像。放在那个画面里边了，就让你不仅仅是说厨艺，我就觉得他就是 对吧，
就是一个
展现，
所以就是其实一开始就是他就是想传递一个视觉上的美，
嗯，
然后呢就是说某一种生活方式也可以尽量去美一些。换句话说，我觉得这几年就是咱往好的地方想，就是我们来西方好多人都学这个西方的仪式感，总觉得就是说比如说西方过节会互相要送个礼物包一下啊，弄个卡片啊，就搞这种形式啊。实际上我觉得他就是李子柒有一点特别好，他把这个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告诉你，我们自己传统的东西不是没有仪式感，
啊，对的，
并不是说必须得学着西方的这个仪式感，
对，
对
对
对，
这个不是唯一的标准。其实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只是每个人的喜好的问题，或者说一个民族的一个习惯。
对，
你们刚才说的，我想说一下，其实可能没有来过美国生活、实实际际生活的那些人，他看了这边，我看到有些批评他的声音，其实真的不知道，人家美国这种生活的追求就是返璞归真，
嗯，
你知道吧？
嗯，
你觉得你在闹市里面有一套房子，哎呦很方便，楼下就是那个超市啊，怎么样？这个已经不是他们的标准了，他们就远离，你发现吗？而且呢，人家还很特别自豪，就是说我们在哪儿，那个山头上面，就我这一个山头上面就有一个房子，然后那边就烧的还是木柴，你就烧的煤气，就那个什么，那个壁炉啊，
嗯嗯，
那煤气的，人家还不稀罕
啊，对，
哎，烧的就那个柴，然后闻到的那个烟味儿，
要松木的那个
松木，或者说平时那种烟火的味道，
嗯，
人家才叫做有品味，
嗯，
所以呢，不能够一概的用现在自己的生活标准来要求李子柒给他传达的是一个什么现代化。
嗯，
对，
对的，所以就是，反正喜欢他的人会继续的，就是那么特别特别的喜欢，
嗯嗯，
可能老是想要揪他的那些毛病呀，
嗯，
或者说质疑他这个东西到底真假的人，还会继续去质疑，就是我觉得就是造成了他现在这种现象，在海外尤其很火，
嗯，
我觉得在海外火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海外的媒体也经常报道国内不好的方面，
嗯，
包括他们评奖给的电影，
嗯，
也许艺术性什么都很好，
嗯，
但是都是反映中国的社会问题啊，对吧，
嗯，
一些愚昧啊，或者一些啊，对，那些
东
西，所以他们难得看到中国也有这种质朴的美，对吧，
嗯，
古典的美，
嗯，
或者那种恬静的田园生活，
嗯，
所以我是觉得很好，就是很难得出了他这样一个，
嗯，
再说了我也觉得他那个长相也很古典美，
嗯，
也很难得，你说如果会那么多技能也做得特别好的一个人，但是长相平平，
嗯，
可能拍出来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对吧，就没有那种鲜鲜
的
感觉，人家长得很古典，
对，
然后呢这些技能正好又会，所以就是
对
各种元素综合在一起烘托出来了。
他特别好的一个就是他每一集都是基本上穿的都是我们传统的服装，
嗯，
那种那个质料就是麻质呀棉质的那些，在汉服呀什么的，
啊，
也没有什么凸显线条美呀，就没有那种像现在动不动就有一个什么肉感呐， 啊什么
啊，
就那种
性感，对，不追求，不追求，
哎，对，他不追求这些，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呢，我觉得是老少咸宜，因为我也把这个视频我们家都看了，孩子也看了，
嗯，
这些是我觉得可能跟现在主流的有点不一样吧。
对，我也觉得他另一个特色是他把这个整个生长的全过程展示给你了，
嗯，
可能他花了半年或者说一整年才把这个东西收上来，
嗯，
但是它是可能从播种，从开始准备种子，
对，
怎么播种的，对吧，怎么维护，然后怎么样给它施肥啊，各种的全剪辑了以后展示给你了，就是让我有一种就是以前我小时候看那个人与自然，
嗯，
它会那种特别高倍的那种
快
射那个种子发芽呀，
嗯，
怎么怎么样，
嗯，
然后我就当时就有一瞬间就觉得，哦，这很像我小时候看那个，哎呀，这个小苗长起来了，然后又长成什么样了，它去施肥了什么什么的，
就很直观的感觉，
这些是很难得的，因为像他这样舍得这么长的周期剪辑成短短的十来分钟，
嗯，
这样做的人不就很少，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到视频里边啊，包括水稻它怎么样孕育那个秧苗，怎么样抛秧，
嗯，
什么什么，怎么样赶着那个牛去耕地，这些都展示了，
嗯，这些视频我觉得给孩子们看最好，
嗯，
因为就是你看看时间不长，
嗯，
那十分钟左右他看了一个过程，
嗯，
就知道比如说造纸， 他们学了蔡伦造纸应该怎么
我想起来了，我当时看他那个撕那个木头啊，那个是树皮
就是
为
了
造
纸，
我突然想起来了，我就
对，
后来你知道我看哪一集越看越佩服吗？就觉得他真是一个干农活的人，不是摆拍的，就是他那个做那他的灯罩就用我们叫篾是吧，这竹子撕开来，因为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有亲戚他们做那个时候就是用牙齿咬着然后这样撕下来，然后他那个刀啊就拿着那个刀啊，我觉得我心里面看的都悬着，因为他往里面
对他要不会弄的话他才
这个是很难的，然后一个不小心的话手都会砍断，或者是不砍断就是受伤吧，对，然后那些很麻利的动作我觉得很熟悉，因为有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放暑假就去农村那些亲戚那边就看到他们做过这些活，我觉得还挺佩服他的。
是呀，就是我们就是前两天这个新年聚会嘛，好几家也是在一起聚会，我就也引出这个话题了。其实我就是觉得咱们对吧，有可能会要讲到他这个，因为之前咱们讨论过要有一期节目要讲到他，我就问了问那几个男士，我说哎你们看了这个视频了吗，喜不喜欢，结果就很意外都喜欢，我就觉得哎怎么回事，我让他们说说为什么喜欢，结果男士关注的不是美食，我就发现啊男士钦佩他的地方是就是你说的他这些其他的技能，比如说做家具他们就说啊能哗哗哗的一下就把竹子给砍了，然后呢榫卯结构什么的都会弄，
对，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编，像你说的编一个竹篮呀，编那个小灯罩啊，这些技能包括刺绣，可能他说的那个蜀绣，
对
那些当然可能是他后面自学的，也是找了团队找了专业人士教他以后他在做的，但是他们男的就觉得这东西半年就学会也不是简单的，说比如说也给我这么多资源吧，让我也去学做这些东西，刺绣也好我学不来，说人家这种灵性这种手脚的这种灵活度也好这种领悟能力，他们说就凭这一点就很佩服，他们倒不是说好像喜欢他那个美食啊做菜那些，觉得做菜那些没有让他们很惊艳，所以这些其他的技能让他们觉得哦把它提升到另一个高度了，就是那种钦佩的高度了。
我觉得可能中国人都是比较这种动手能力偏差，可能我们从小这种就是现在干这些活干的比较少
了，到了美国才发现是吧，
对对对，所以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啊。对，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待会儿回来。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大家回来啊！其实刚才我们就是说，这个就是丹丹也谈了谈，就是说男士和女士他觉得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啊，吸引他的不同的地方。我当时是觉得说，他传递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我比较喜欢的。比如说李子柒，他下地里干活，回来的路上，他看见路边有一簇那个野花，然后他顺手就摘回来，回来以后放在瓶子里，就是你说的那个细节的问题。其实这种生活状态会让你说，无论你在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大环境下、外在环境下，你都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搞得美美的，
善于发现美。
对，然后其实我唯一一次觉得有点假的一次是，就是她染裙子，她染
葡萄皮，
对，她拿葡萄皮去染一块纱，然后给自己做条裙子。那个时候我因为正好他那一集，我记得当时是我想就比如说我们选挑窗帘儿， 我们家想换一个就是那种轻薄的，透的那个窗帘，就是白天也能可能挂在那儿的。然后你就发现现在其实找那么块布，就是那种纯白色的，然后还这个柔软度特别的都符合的，就这样很难。就除非你我就说他，我因为没有看到他自己织布的环节啊，或者换句话说，我也能想象个人织不出那种效果。
不难呐，我眼睛瞪你很久了，不难呐。
你
织布
都有，
我
不是
你说买布啊、你说买布，
没有，你说它染色的那块布嘛，不是它刺绣的那种布，
我知道。
OK，
你
继续
那个
他们家窗帘想要的那种，
对，因为你现在我在国内现在都不好买，来美国我觉得其实相对来说，
那我就在美国很容易就找到了。
不，你他穿裙子的那个啥你是买不到的。
我告诉你，等一下节目下来我告诉你在哪买。
因为你看像这边像去 Joanna 啊、去沃尔玛啊什么的，还包括专门的布店，但是他穿裙子的，如果你看了那一集你就知道，他穿裙子那块布是实际上就跟他平常穿衣服的那个状态，他其实是还是很讲究的。包括其实你看他拍片子，我一直觉得说最像假的地方就是说，真正干农活的人不会穿的那个长裙，就是因为你走路啊，你包括在田间你很不方便，而且不可能蹭的连点脏都没有，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你要这儿蹭一片，我都没法想象，说我都不用说我去地里干活，我就在那个灶台后边生个火，我觉得我那裙子都穿不成那个颜色。
就是就他说我的时候，我就很怕他的头发他没有扎起来的时候，一低头，一片就过去了。我说
对，所以就可能被诟病的也就是在这个问题，
就是、在
这些细节上。但是呢，我也能理解，就是你毕竟是想说白了，就不用说他了，咱们做一个往事如风，都是希望大家听，对吧？
对，
那可能说投其所好，你说你看做的画面不美谁看啊，说白了大家不好奇的不是说你怎么点那个火生那个灶，可能就是说更多其他的东西。所以我能接受，就是说某些摆，就是我相信他会做事儿，但是比如说他那一个镜头他可能是摆出来的，不
是
他正好干
的
时候去，
就是为了要保证这个过程的完整性嘛，
对，
所以摆拍了这一个生火的镜头，
或者是其他的就干活这个镜头，起码是比如说把自己先收拾干净了，换上衣服，摆完这个镜头脏了那再换，可能有这种可能。但是我是觉得说其实还是挺好的。
对
对
呀、虽然这么说、
就是、
但是其实这些已经不在你的挑剔的名单上面的那个 list 上面， 对不对？我觉得他那个刚才还不是说了他在开竹篾，就是做那个嘛，当时我看了之后呢，正好过节嘛，我父母来还有公公婆婆来，我就特别跟他们推荐了一下，因为老人家他们有时候很乡土的很接近生活的那些场景他们觉得非常非常吸引，然后呢也不长，就是五分钟有最短的啊，
对，
最长就十二分钟左右。然后我公公婆婆在农村生活过，我爸爸妈妈没有，他们看了之后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说哎呀，这个女孩子可真是干农活的一把手。他说这个可不是随便，就是我知道那个竹篾一开出来的时候，你没有用砂子磨一下的时候了，哎呀你轻轻摸一下可能就扎上了。我经常会有这种状况的。然后他就徒手就在那里做这个。然后我爸爸呢，那个时候他们很艰苦嘛，都是自己打家私，他买了一套工具，他自己学了做木头，就那个木匠的活。他看他把那个竹的那个什么沙发那个 couch， 然后做了一些记号，挖了就怎么说算了一下，然后呢就锯了一下，然后凿了一下，然后一下来一掰上来，正好他说哎呀这个也不简单，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有一定那个经验的人没问题，就形象你看她一个好像一个纤纤弱女，然后都是那么飘逸的是吧，就这整个形象就是那么纤纤的感觉，突然间做这个事儿，然后那个呱啦呱啦在那锯 锯竹子，然后呢就那个拿着工具在那里做，然后一弯上来正好，要那一下就惊呆住了，就因为那个形象跟他出来的效果好像是有点不搭边，但是事实上就是他做的，所以他们也很惊讶。就我公公婆婆说哎呀这个孩子娶到就是那个娶到他就是那个
家里的福气，
家里的福气，
对，
然后你看他们还看他那个他切菜的刀，哎，这不是我们现在很现代的那种刀，是那种生铁打出来的刀，不管他是斩那个那个猪蹄儿，我老公就说哇，一刀干干脆脆的，
对，
就是一分为二，我不行啊，我再小的我都不行。然后那两天我发现我自己啊，我在家里面干活的时候呢，动作特别的快，啪一下啪一下，我就觉得好像被他带上了节奏一样的，就觉得我平时太拖拖拉拉了，哎呦，就是扭扭捏捏的感觉。然后看到他那个麻利，把那个菜啪，哎呦，那个响声啊，我特别的 enjoy。就他摘豆子呀，摘辣椒呀，就那个
确实是很利索，对的，
对，
非常利索。
对，
你说的对，就这些细节就绝对能证明从小是干过活的。我们贵州那边也是呀，我看我小时候就去我舅舅家，他就住在农村嘛，所有的人掰菜就是他那样蹭一下转一
下，我没见过，
就
只要是
卷心菜呀，下面有个根、
哦、
比较脆脆的那种、
嗯、
都是这么弄的。
嗯，
不好扭的才是用那个镰刀这样夸一下砍，
还往自己
这
样砍，
镰刀都是得这么用力嘛、
哦、
都是得往自己身上、
哦、
身这边这样一刀割下来。
种了那个豆角 for fun、
嗯、
我要来摘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摘的吗？
嗯，
我用剪刀看了他之后我说不对，下次我得摘。
对，他就是掌握好那个寸劲了、
哎、
反正
啊，对，这个得有经验的，你别看
就
是摘那么一下的动作。 对、
嗯、我也觉得、
嗯、
是的，就是很厉害。
还有那个玉米、
嗯、
那个叫什么、
嗯、
玉米外面那个东西，那个叫
穗儿吗？
皮吗？
那个
叶子
外面包的那个、嗯
那个东
西，
对、
嗯、
然后它不是就搓起来、
嗯、
就用手搓呀、
嗯、
然后还编绳子，然后做那个装衣服的那个、
啊、
我就看他那个，就是他不是有一个限度的长度嘛、
嗯、
然后完了之后再加另外一个、
嗯、
他的手一下去，我觉得这个是熟手、
啊、
嗯，
绝
对
是。
对，
我是比较感叹，就是他在讲那个收稻子的时候嘛，他展示了怎么样插秧啊，包括赶着那个水牛去犁地，相当于就是把那个田什么的弄得好一点。我当时就惊呆了，我看他站在那个小板上特别轻松，就是那个
什么小板，
他用的那个犁跟我们贵州不一样，我们贵州是那种特别沉重的那么一个铁的，
嗯，
那样像个大锚一样的那样下去，他的好像是在一块板上，然后就那样很轻松的赶着牛在那犁地。我当时就很惊讶，因为我小时候见过的在贵州都是男孩子才干得了这个活。之所以为什么就是农村比较重男轻女，因为像犁地啊这种又得有力气，又有平衡感，又得有技术，你还得保证那条线直，就真的是一般就是男孩在干的，女孩轻易干不好，可能你害怕或者怎么样，你可能就离的那个地就是弯弯扭扭的，或者说那个深度就不一样，你深一点浅一点的。所以当时我看他弄那个犁地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绝对是小时候干过的，
就干过的，
对，肯定他们家也没有男孩，如果他们家有男孩也轮不到他，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他们家应该就没有男孩了。对，是的，
估计也是现学的，可能很多东西、
他那个犁地我觉得应该不是现学的，就是那种灵活呀，那个那么顺畅。
我觉得是有人确实有天性，不过他肯定是小时候干过不少活。
对，是不是所有的活都干过？但是我觉得这个是相通的、
是相通的。
对，你看他爬树，哎呦，我是不行的，我是比较弱的。我发现我就真的，哎呀，人家怎么当姑娘的，因为那很麻利，啪啪啪就上去就摘那个木耳，就那一集。哎呦，我觉得这个真是不是说你要是摆拍能够摆出来的，
对，
不是，绝对不是。
但是反过来看，我觉得也是好像苦难给他的礼物，因为你看比如说新浪呀或者一些对他的访谈，他就说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所以是，对吧，奶奶一手带大他的，所以可能就是奶奶或爷爷指教一下自己就得去干活了。就是他也可能小时候是不得不干，我理解啊，
对，
把他磨练出来了，
对，
然后等他长大以后再去城里打工，肯定也经历了很多坎坷。对，我就能想象他肯定是在城里头那种比较星级有一点星级饭店那样的打过工，因为你看他配菜 就是很有美感的，绝对是那种星级饭店，对吧？配一朵小花呀，或者那个弄一个颜色，用一个什么来记一下，产生一个什么像那个黄南瓜那种形状的一个小饼，所以他绝对是有过这些经历的，或者说学过，后来给他培训过，所以反正我是感觉挺感叹的，就是看他那个访谈他自己的介绍，小时候肯定是吃过很多苦，去城里打工也吃过很多苦，后来因为觉得唯一的亲人奶奶得了重病了，所以才要回去，就觉得抛弃在城里头那一切，要回到这个以前养大他的奶奶家，那他就觉得陪他走过这最后的一段日子，可能也是生计所迫，觉得啊，我拍点这个东西，好像最早是想要，好像拍他网店要卖的东西，就是相当于一个推销那样的。后来发现弄了那个牛肉拉面吧，好像大家喜欢他的视频，才想到哦，其实我就可以拍这种视频，来弄一些点击量什么的来赚钱，对。当然我看他后边，你知道他后来为什么就是又得到了很多的这种资金呀什么上的这种支持，
他这个我倒是也没有查，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视频之前就火了，其实他的这个成功的之路啊，有点像那个 Papi 酱，那个 Papi 酱不一开始也是自己去搞段子嘛，他然后那个段子主要是靠变身去走嘛，然后后来不是把自己卖了个高价，就是现在有人去收购了啊，收购投资，我觉得他这个路子有点像那个路子，但是呢他这个起步还挺，因为我自己觉得当时就像 Papi 酱的那个成功啊，我觉得相对简单一些，就是说他只是说，换句话说就是脑子好，有智慧，对，然后呢，而且他那个就是那个可以再重复录啊，或者什么，主要是一个
成本不一样，
对，成本，对，
对，一个是自己的表演啊，还有就语言，其实你把这两条抓好了，其实就可以了。但是他这个呢，你看就是他整个是一个大环境，说白了，就是这个干活，你有的时候不是说靠我说看两本书或者我脑子好使
就能做出来的，
就做出来
实实在在的技能，
对，
因为我其实真的特感慨这一点，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很下辛苦，就是想种这个地。就我甚至就是觉得，就是刚来的时候，就是因为这边买土都需要花钱嘛，
对，
这不是抠吗？然后呢，就觉得家地大
还贵是吗？
对，家里地大，主要是要地小吧，可能你那点土也够啊。然后呢，就觉得说想把原来人家那个地，就原房东那个地里的那些土还利用着。可是那些土肯定是咱们这雨水多，早就没有什么肥，就可能你都得换嘛。我还真的一颗一颗去捡过石子儿，我就发现我就吃多了。然后后来就发现这个农活这东西吧，就是真的很尴尬，就是你今年尝试了一个新东西，然后呢你想摸，你这一年就废了，就是你摸索这个经验你这一年就废掉了，其实你明年还得从头来。就是后来我才发现，其实真的应该给农民多一些补贴，就是你说你今年一年旱也好，雨也好，好像我刚摸准种这个的这个我有一年西红柿种的挺好，我刚觉得说哦，西雅图这个地方可以种西红柿，然后我就把西红柿和黄瓜还是和什么就放在一起了，我反正就第二年就长得不好，后来我就查是不是两个相克，就不应该种在一起，就是你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等你摸索完又一年过去了，然后你明年你再想尝试另外一种排列组合又一年，你这样
经验累积，
对，他还不是像说你说我这个字儿写错了我擦了重写，我这个路错了我擦了，这个关于农活这个东西是很麻烦
的。 对，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在西雅图这种天气状况，有时候一样东西只能种一次，
对，
一年只能种一次，
对，
这方面我公公非常的厉害，我刚才一直看着你在很纳闷自己不是种菜的种农活的料，我就觉得你不是说我跑几本书啊，就把那石头捡起来，完了就把那个土给换了，我花更多的钱去买那个有肥料的那个土，不是这个原因，还有很多，因为我每年我这两年都慌了，就自己弄着玩的嘛，然后我公公都是把那些种子都给我们发好了，每年种子你原来的你应该怎么样选，你选哪一颗怎么留到最后的时候怎么摘下来，但还得讲究的，你不能随便的，因为是很壮的，然后我不知道，我说哎呀反正就怎么样，然后这个可以变通，如果那个忘了摘就怎么样， 然后他每年都给我们种好，然后用一个小小杯子什么东西就给我们送过来啊，可以啦，你们怎么样了？那我们只是装作样子，可能就拍个照，知道吧？然后当然我们有个架子搭起来，但是邻居种了一棵树，然后树叶遮住了，或者说有虫，有什么虫，怎么样处理呢？他来了，哒哒哒就完了，那我们就不懂了。所以这些东西人家就是一辈子积累
的，对，
也从这方面我就发现了，人家李子柒小时候，不一定每一个工序或者说每一个程序，一种蔬菜他经历过，但是他真的是有生活经验，就基本上可能是感受过吧，或者是也是参与过
的，耳濡目染肯定有过，
对，
这些不光是一辈子的积累，是千百年来就是咱们这农民祖祖辈辈一点
一
点传下来的，
一辈一辈的传累积传下来的，
就是，
你没有，你们家
没有这个
传承，
对
你突然间就跑到半截的跑到去种这个，
这东西有时候挺有意思，我小时候就是我姑姑是在农村，然后呢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吃这种供应粮，就是城里边是吃这种就是供应粮，我后来的就是大了以后现在有
商品粮，
对，就一些不是商品粮，商品粮是可以买卖的，供应粮就是拿粮票买的，然后呢我后来大了以后才反应过来，就是说那个年代就是城里人吃的供应粮其实都是陈年的老旧粮，就是因为人家有新粮要囤，完去倒旧粮出来，其实过去粮食还是要囤积的嘛，然后我才发现说哦，我们就没吃过新鲜的粮，我是有一年去到我姑姑家，然后去到我姑姑家正好赶上他们收那个麦子，收麦子就是那个我们叫长羊肠，就是在那个长面上就是筛那个麦的皮，对那个那个皮儿什么，然后现磨出来的那个面，我是第一次，我这么多年可能就吃过那么一次，那就是现磨出来，今天收完了以后磨完的面去蒸的馒头，什么糖都不放，是甜的，那个面是很香甜的，我那是第一次吃那个，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再翻回头来看嘛，就是人们这个愿意这个回归这个田园生活，其实它还是有它很吸引你的地方，其实你没有经历过你可能不知道。我们时间又到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儿回来。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欢迎大家回来。其实我们刚才聊了半天，就是说李子柒的哪个画面，实际上的大家也能听出来，就是说可能每个人，我们几个人都是看了一些很多的这种就是李子柒的视频啊，对每个人触动的点可能不太一样。大家就是说，或者是对他这个干活的这个麻利劲儿，或者就是说觉得是不是这个人多才多艺，还是喜欢这个人，还是喜欢这个画面啊？但其实我觉得根本是一个就是我们对美的这个欣赏的问题。
对，这个美不光是画面，我觉得它就是在生活上面一些很怎么说古朴的东西。你看看他做饭的灶台，也就没个样，就很古朴的那个。但通过他的画面，我们也感觉到这个也就是美。我觉得这个就是返璞归真的一种美，是吧？
但他确实有刻意的，我就一直感兴趣他那个小烤炉，是吧？做成像
是
一个小猫还是一个。 对吧？那个造型，
我说他锅的那个、
啊、
那个锅那个墙壁都是黑的，
啊、
知道吗？都是黑黑的，凹凸不平的，就是很原始的状况。
那就是他们本来厨房
的老房子，
但他那个小烤炉，你看，绝对就是自己
他是做了一下
做的，
对
吧？
他有那一部分的东西，但就是他厨房里面，你看看他的切板也好，他砍柴的那个刀，我老公就说，他砍树。砍竹子那个刀、
嗯、
跟他切菜的刀是一把刀、
嗯、
我肯定不是一把刀、
嗯、
啊！
真是好像真是真我看他的那个砍刀我看他砍刀都是用那把
人家不会用两把一样的吗
对形状一样的
但是在真正农村就真得是一把如果他绝对是就是农村他这些用具就这么些真是就是那一把
好吧
砍东西的时候都用那一把
好吧不知道听了我们节目的那些听众啊他们会不会上去搜索一下或是
验证一下
那个验证一下问一下林子清你那把刀是不是同一把刀
就是我也觉得就是他的这个画面里边既有像你说的很原始可能特别特别真实的那种一些元素、
嗯、
但有一些它刻意为之的加在里边的、
嗯、
放在一起呢还不违和、
嗯、
就是你又能感受到一些美感你又能感受到那种真实和自然天然的样子、
嗯、
所以大家觉得那种古风这就是它所谓的那个古风、
嗯、
对、
嗯、
其实真正干农活的就像你说的哪有穿成那种仙仙的啊
对对
还长裙还汉服没有这样的但它融入在里头以后也不违和挺美的、
嗯、
对、
嗯、
就很难得它能把这个很和谐的放在一起
对孙浩呢你感觉
我觉得就是其实还是说这个团队他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实际上你能想象说你去到一个农村你如果把镜头放大再放宽你把所有的场景都把它录进来的时候有可能你觉得它不漂亮你就取了那么一个点可能你说白了就是你进到一个农村就是说它那个土墙土灶它那个黑黑的啊然后那个状态的话你可能不觉得那个东西是很美但是它就取了那一个角落然后那个角落就放了一个很仙的人在那里你试试你放一个就是头围着那个就是黑包布比如说穿的破破烂烂的那么一个人它就变成一个很苦难的场景
对
然后它因为
红红的火
对然后他放了一个那样很鲜的一个人然后他旁边哪怕就点缀了一组一小瓶那个野花就是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东西更多的是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哎，其实要让我们在普通的生活当中先把自己的视角往小了缩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现在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全球化这个社会然后我们现在生活也是就是说很富裕了然后你能走出去你能看到很多的东西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心吧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就是咱们叫野心也好对就是你说浮躁也好我觉得浮躁是因为你太小了你是就恒河的这个名字、
嗯、
就单单这个名字就是
沙粒
沙粒就是你只是一个小沙粒但是你放在一个很大的宇宙空间中你一定是被吹过来吹过去的就是你没办法不浮躁你得自己先定下来说我先缩在一个小角落里我把这一块角落做得特别好然后我走出去我院子里这一块角落我也做得特别好我那一块再做得特别好
简单化
对、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说是教会我们就是说生活简单是一步一步来其实我就是一步一步来然后每一步都会有你很美的地方然后你需要去发现而不是说你窝在那个角落烧火的时候你就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啊我怎么这么可怜、我是就是在那种压抑的气氛下你去放弃了自己发现美的这个眼光所以你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我触动比较大的吧
对其实就是在我看他那些视频的时候尤其是他奶奶就是在前面那些部分他奶奶跟他一起的时候尤其吃饭什么的他们俩就是在用那个四川绵阳话说嘛大部分我都能听懂因为四川话跟我们贵州很像所以就是很平常的比如他奶奶就说啊你小心点啊你摘那个时候别把手割了还是别摔了他就跟奶奶说啊这个菜不辣这个你可以多吃点就是一些特别温馨的话我当时就是看那些的时候我就会注意去听啊他们俩在聊些什么我觉得那些有他奶奶在的时候感觉明显他那个就是做完以后那种快乐呀满足感看他奶奶吃饭呀给他奶奶夹菜呀那种满足感更多后来几期就是没有他奶奶在的时候好像感觉他也在做这些事情但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喜悦呀满足就少了一些我就觉得他这个视频他也不做英文字幕不是很多人也就是觉得他最开始不做英文字幕也不做普通话的字幕我就顶多给你一个点题的比如说春天了我播种还有什么顶多一个点题的词就是说他 想要展示的就是他怎么样跟奶奶享受那种在乡间的生活，这就是他做的根本目的。我就觉得嗯很好，就是他那种把他这个想法也彻底的在他视频里边实现了。反正即使你听不懂我四川话，但是你从我们的表情呀，从我们这个语调什么，也许你就能感觉出来，反正我们俩人是很怡然自得，很享受这个生活的，让人有一种减压满足的感觉。
对，我觉得你说的他们在说那些家乡话，这个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有这么一个念头，因为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跟我儿子一直都教他我们那个家乡话，然后呢，当时我们很多周围的亲戚就说来美国了怎么还说那个话呢，这么土。当时我没有觉得是土和不土的问题，而是我觉得我会的，我可以教给孩子，让他多一个选择，是吧？然后呢，通过他那一集，我就感觉到特别的亲切。虽然我听不懂他在说的那些绵羊话，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这个才叫生活的气息，这个才是他的根。
对，
我就从那个对话里面和他有一些村民吗？他们
对送东西啊，
哎，
来接东西，
他那个烤全羊的那个。就是互动的时候说的那些，我觉得特别的真实。比如说你要是非得就说几句普通话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刻意去宣扬，但是正是因为他不去特别说普通话有字幕，然后让你去好奇他，然后让你去感觉他的真实，我觉得从语言上面有这么一个感觉，那个也是一种美。你可以这么说吗？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外面，在美国了啊，然后中国人在一起，你发现吗？有几个场景，可能你们的朋友见了你，然后就跟你讲英文，你是不是觉得特别恶心？在没有其他外人的情况下，我说你遇到你一个老乡，你跟他又知道他跟你同一个地方来的，然后跟你们你用你们的贵州也好，贵阳话，打招呼的时候，他非得跟你绕普通话，你觉得是不是有点？
对啊，我碰到过这种老乡，关键是他普通话不标准，他如果标准，我就会觉得哦，你可能是那种三线建设支援三线建设时候来的北方人的后代，我就觉得能理解。可是他普通话那么不标准，我跟他说贵州话的时候，他还不理我，我就觉得这个人我信不过。我当时第一感觉
是吧？
对，不仅是隔阂，我就觉得
你
显然以这种身份，你觉得这是个让你很丢脸还是什么的，或者说你觉得我是在套你的近乎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你跟一般人不一样，那我那个戒备就起来了。
你说到这儿，我也是很习惯的，就是我知道他是哪人，我能讲他的那个家乡话，我绝对不会说别的话。
对，
就除了我儿子啊，因为我每个月跟他转换语言的时候，就必须得转换。但是明明你知道他广东人讲广州话，讲我们粤语，那你怎么样跟他讲普通话？我觉得很别扭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在视频里面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之前想好了的，还是他无意中慢慢的就把那个绵羊话是吧，是那个我说李子柒把那个延续下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算是一个招呢？就无意中的一个招呢？
我是觉得他可能
特别温馨，
这么多就是为了让奶奶能就是更舒服一些，因为他接受访谈也说那些拍摄呀反反复复的东西让他奶奶也不那么难受，他奶奶就跟他说过，你看你好像拍出来的东西都很好，但这个过程挺艰辛的，那么多人也在咱们家围观咱们俩吃饭也好什么也好啊。他奶奶其实跟他说过，要不然咱们不弄了，就说他奶奶的意思就是说反正以前的苦日子我也过惯了的，所以就继续过苦日子也行。他呢就觉得反正这个既然现在大家这么喜欢，我也要坚持做下去，同时呢改善生活，他希望就是奶奶能用药啊或什么，就没有这种经济上的负担。我就觉得可能也许他跟奶奶说话就是想要让奶奶那种很自然的那种状态，很放松的，不至于说好像他说这个普通话奶奶还得尽量去配合他，他不希望是奶奶配合他那么一个，因为他做好
自然的，
对，他一做好东西以后，他就开始跟他奶奶在那说呢，什么这个菜特别辣啊，你少吃点，那个菜怎么样对你好，反正他就跟他奶奶交流的都是这些。
我觉得你们俩过度解读了这个事儿，
就当时
你们把这个语言就过度解读了。实际上现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时代，实际上就是之所以叫自媒体的时代，然后你能出各种流量，就是各
种流量的这个明星也好，小花也好，就是说各有各的这个路子。然后你看，尤其你到现在看，就是这种，包括你看现在抖音要比其他的这个自媒体要更火了嘛。然后你看抖音上的，就是越是方言越容易火。
就是
我还不怎么
我也没看过，我真没看过。
就是各种就是越是方言，因为是这样，就是说当你变成所有人都能听懂的，那就可以是所有人都不听的。但是比如说就像上次我们讨论那个方言的问题，我就说我们现在就是在抖音频道上，如果你注册，比如说你是说你是大同人啊，他给你推的都是大同的一些方言的那些段子，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听起来很亲切，所以那个受众会是一下子成千上万的那种去增加的。而且实话讲，就是李子柒的画面不需要语言，就是你其实是一个直观的感受，所以他说哪一种语言，换句话说他就是说英文，其实也不影响你的这个感受。那唯一影响的可能是他奶奶的感受，那可不就人家俩人平常说什么就说什么了。对
你说起来我也觉得是的。那个粤语不是有一个是抖音吗？就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歌那个，为什么传播的那么大范围那么大呢？你看到没有？
没看过。
就是粤语，就是讲粤语，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粤语怎么说？然后就录了一遍。然后
对那个你重说一遍，那个挺搞笑的。
就是用粤语说
一遍。对。
狗狗狗狗狗狗，就是对吧，就是
笑一下，
对，就是那个狗狗狗狗狗狗。
好吧，我没看过。
好，对，就是啊，我说一下啊。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国歌
啊，我知道。
是，我觉得我学的挺像，就各个各个各个。
这个就印证了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啊，就是越人家听不懂的才专心，才有特色，才引起那种效果。可能对，
是的，就是也是那句话，什么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就是那其他国家就喜欢看这个国家特别的东西，对吧？
哎，你知道吗？他这个视频除了咱们刚刚说的那些感受美啊，他怎么样展示美啊那些，我用它来教育我儿子。
就是让他知道这东西怎么得来的。
除了这个，我还跟他说，我说，读书，当然，你如果喜欢，你有能力读书，那更好，因为有知识嘛，对不对？就算是你读书的同时，如果你把你的生活，自己那个自理能力，做到这个程度上面了，你以后在社会上面，有可能因为这个得到很多机会。就不是说必须得拍一个视频然后怎么样，是吧？我说这个李子柒虽然他书读的不多，但是他在农村里面一点都不娇气，然后把自己锻炼的各个方面都是能手。你看看现在他通过这样子来养活自己，而且呢还有高大上的啊，除了养活自己，他还通过这个视频带给人家一些思考，一些美。我说这个也就是这个人在这世界上面的一个贡献，对社会的贡献，我这么跟他说的。我说你别看小，别小看做家务。
你就是为了忽悠人家干活呗。
必须的，我们都需要干活嘛。
对呀，但是你这个教育理念就是我觉得最棒的教育理念，就是你不但是说要学习好，你其他生活能力啊也好全面发展，而且做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你人生的追求的目标就是把你最擅长的那一面展示出来，不管是说是做干活也好，还是你搞设计画画也好，还是说你就喜欢搞历史的，反正任何东西你喜欢的你就把它展现到极致。
总结一句就是天生我才
啊，对，
是吧？
就是
我觉得是没有白吃的苦，其实真是没有白吃的苦。你从来不要觉得说，哎，我曾经干过一段事情，你觉得那段事情对你整个一生没有毫无意义，或者甚至你觉得浪费了时间。其实你走过以后，你再翻回头看，即使那一年可能你什么成就都没有，说白了，就给自己偷懒，自己懒又找理由。比如说我当年上学没有很用功的读书啊，就是成天睡觉偷懒来着。然后后来再翻回头看，说哦，你 你才知道说不要以为你觉得你还 OK， 或者说不要以为觉得你觉得你还聪明，拿那点小聪明能混，但实际上混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得从头吃这个苦，就是你那个时候不吃这个苦你后来得吃这个苦。
对，我觉得你这个总结特别好，我得跟我儿子再补一下，没有白吃的苦。
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他们那天说没有白活的岁数，就是你不要觉得这就是人老人劝咱们说啊，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
对
啊，对，
就是智慧嘛，说人为什么长长的一生，可能越往后好像科技啊进步能让你很快的获取知识，但是那些智慧还是得你去体会，你去经历过了，你才能悟出来的。就是为什么人即使你越往后科技越发展，但是人还是就是能取得的成就会有一个限度在那，就是时间卡在那，还有你要通过得到智慧必须是你去做你去体会去经历的，而不是真的看了那个你就得到了这些智慧了。
我是觉得说其实李子柒呢更好的告诉我们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我们要去学会去看到他积极阳光的一面。实际上我太现在不太喜欢这个就是大家这种评论，你那个评论就是老去挖一些负面的东西，其实对你的生活是没有好处的。就是说实际上人最大的智慧是在任何一个地方在任何一个角落你可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然后你去发现，那你当你遇到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你要知道就是不是去抱怨，而是说去思考它背后的根源在哪里，而这个思考过程和发现的过程才是增长智慧的过程，而不是说你去哎你这假的你去批判的过程，这个不是你
挑毛病。
对，然后说你去抱怨的这个过程也不是说你去增长智慧的这个过程。我现在觉得就包括你看得我们今天不说那些就是也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就是说当你把那些负面的情绪去带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整个社会是排斥你的。但是你看像李子柒他给了一个画面，给了一个这样的镜头，不管你们骂成什么样，但是整个社会是愿意接纳的，你那个心情是对他开放的。
对，
我希望我们2020年的第一期节目呢能给大家一些就是说好一点的就是说轻松一点的话题啊，是希望我们在今年一年能发现更多的美。
对，
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再见，
再见。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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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